就让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主的主日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打开。我们知道你话语是这么的宝贵，像今天这牧师正道所说的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苦难，度过挫折的时候就让你的话语每一句都向我们众人解开，就像诗篇所讲的，你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就求你的灵也在里面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就让我们知道你记在这个马可福音和你圣经上所说的话语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更多的明白你的话，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救恩，也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在这个开始第九章之前呢，我想先做一个对第八章，就是我们上星期所讲的这个内容，稍微做一个回顾。我们说第八章可以分成四部分就是首先是记载的是耶稣喂饱四千人这一个神迹呢，就是说其实上次我们也讲到了，其实可以归结到第七章是跟前面的内容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说是从第四章开始耶稣他的工作的重点转向教导他的门徒，但是呢在从七章开始耶稣也是因着他在外邦人中间传道赶鬼以及他的工作，也是让他的门徒知道福音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福音也是给外邦人，给全世界人的，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耶稣喂饱四千人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让他们看见耶稣不单是行了同样的神迹给以色列人，也行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给外邦人。那么从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因着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来看，然后耶稣就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能够识别天气，却是不能识别这个时候是神的儿子来了，不能认识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表明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求神迹的人，他们其实已经看了很多，然后依然要求神迹，耶稣告诉他们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就是表明他们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是眼瞎的人。然后下面也讲到，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也有看不清的时候，就是因着在这个耶稣跟他们提到要警戒他们要警惕这个法利赛人的教，然后他们就以为耶稣提到的是饼的问题，其实耶稣只是让他们警戒他们要警惕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及西律党人的这样的教训，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是一群在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暂时看不见的人一样。然后在下面就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就记载另外一个神迹，是耶稣医治那个瞎子。我们看见就是这里很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你看见这个医治好像是分两步走的。当第一步的时候，那个人说我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像树木且行走，就是他看不清，然后需要耶稣再一次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才能看清。这也其实也是表明了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光景，他们看见一些，但是也看不太完全清楚然后就到了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在第八章的27节开始，这里就因着耶稣的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回答耶稣的这个提问，就是以这个彼得为代表的，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 他的这个回答并不简简单单的说是别人告诉他的，而是神告诉他的。所以耶稣说啊，这个你所回答的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所以其实我们所谓我们得到救恩，我们得救，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某一个阶段，早或早或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乃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真的是知道他是主，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这是福音的中心，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然后紧接着耶稣就在这之后呢，就提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说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之后，然后我们所必须要了解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耶稣就在这次之后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然后这就是福音启示的顺序，我们先认识他是谁，然后认识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所谓的门徒是什么呢？其实门徒就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人，然后认识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人，然后也愿意跟随他的脚步，这样的人是门徒。门徒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学徒，就是 learner 用英文来讲。所以门徒的意思就是学耶稣的式样，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十字架所象征的一个是什么呢？十字架其实就是一个死亡，就是说十字架的路其实就是它的表现，就是舍己，就是 self deny， 就是不再体贴人的意思，而去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八章三十四节啊，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我们上一节啊，上一次课其实是停到这里，因为时间不太多，所以就没有再多讲。今天我想稍微就在这个部分做一些个补充。这个己，就说我们说如果要舍己，那么这个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己这个意思，上次也是啊，感谢这个杨宇弟兄的提醒啊。这个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确实是啊，再往下看哈，三十五节啊，他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有一个括号，或作灵魂。”其实这个词的这个生命这个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要看原文的翻译，它确实是做灵魂，或者是说直接我们可以用一个意思就是魂。我们说如果要说人是有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是这里所说的体，那么我们的魂其实就是介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环节，就包括我们的人的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意志所有这些方面，就是说跟我们的理智、跟我们的知识这些都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归为魂这个部分。那么灵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当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灵是死的。就像在这个创世纪中，神告诉这个亚当和夏娃，他说：“你们不可吃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那日当必死。”但我们看见，其实他们那吃完了以后，他们并没有死。那他们死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灵。那时候呢，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灵是活的；但是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他的灵就死了。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需要救恩的人，其实也是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因着信，我们的灵得到重生，就是我们的灵复活了。 但救恩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停在灵的救复活这个上面，救恩是灵魂体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的得救要到什么时候呢？是要在我们死了然后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么这是身体的最后的得救。那么魂的救恩其实就是像刚才在这个八章三十五节所讲的，其实这个魂的救恩是需要我们通过舍己，是需要我们的努力的，是需要舍己能够得到的。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就是说是要舍己背十字架。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可以这样翻，必上吊魂生命，就是你的老我的那样的魂的生命，如果你要去保留的话，那么你就要必要上吊你的魂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你可以这样翻译。所以他说人就是救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是这个魂，那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魂呢？你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做门徒的过程就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然后放弃你的老我，你的老的生命，然后让这个灵神在里面，就是说灵这个得到的生命充分的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按我们一般的讲法，我们说人有得救、成圣、得荣耀，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得救是我们灵的得救，那我们成圣其实是我们魂的得救，那我们说得荣耀其实就是身体的复活，那是得荣耀，其实也是这样三个阶段。所以救恩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部分，而是它是一个全部，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完备。所以在这个基督在这里，他要教育他的门徒，就是说你们要做门徒就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来跟从我。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其实在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缺乏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教导，我们容易说提救恩恩典提的比较多，有时候就到了一个地步就像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叫达拉斯·威勒德，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因着这个恩典得救，他说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因着恩典被瘫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恩典的了解不清楚，反倒使教会变得无力。就是说就像他所说的被瘫痪，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再去看到，就是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教导的一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像对使徒保罗那样的高级的基督徒那样的才做得到的，不是对我们一般人的要求。但是如果你要是看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你看圣经的整体的教导的话，其实做门徒的这个呼召是对所有的人的，并不是说对某一些有追求的人如果你要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大使命的话，也许大家也记得耶稣所要求的也是，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他要求的是门徒。所以这个门徒的呼召一直是在那里的，但有时候我们因着我们就是说传讲恩典的缘故，因着我们肉体软弱的缘故，有时候我们就放弃了这个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而且我们只是说反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就随便我怎么样的生活其实也都无所谓了。但圣经并不是这样的教导，圣经教导都是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呼召的一样，要我们是去做门徒的，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然后在最后在38节他也做了一个 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说如果我们将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或者说我不愿意去接受他在这里所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做门徒的要求，那么在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再降临的时候，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么他也要把我们当作可耻的。所以这一个的要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不是说是一个 option， 不是说是一个做门徒，不是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个必须的要求。好，那我们就是讲到前面这就结束了第八章，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呢我把它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是谁。其实这个就是在从第九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如果我们说在前面彼得的这个任性，他说当主问他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耶稣这个彼得的这个任性在第八章的时候是神感动他说话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那就是神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将自己他的神性启示给他的门徒看，这个就是在第九章的一到十三节，就是他们不单单是认识耶稣是基督，这里他们开始耶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经历。这一段呢就是说有人也把它分成称作为就是耶稣登山变相，就是变相山，有人称为是变相山，是因为耶稣在这里他改变了形象，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是谁。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我们说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有传道赶鬼医病所有的这些作为的话，如果我们说这还只是神的光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在这里其实他的门徒开始看到的是耶稣他的真相，他的真相就在这里向他的门徒显现，向他的门徒显明了。在希伯来书也说过我记得上次杨宇弟兄也引过这句话，说我们什么叫信，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就提到过，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有些时候呢，神确实会怜悯我们，会给我们一些个实底，会给我们一些个确据，让我们因着这些实底，因着这些确据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就像这里所耶稣所做的一样，他通过这个变相山不光是让这些门徒能够认识他，更是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能够看见他。就像是约伯记所提到的，他不光是风闻有主，他也是真的是见到了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变相山上变相山上提到这个，在第三节说耶稣 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其实在旧约里，神的荣耀也一直是用云或者用光这样的形式来显明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的形象一直是，他说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让他们去看。我们说神是，其实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神要愿意让人看见的时候呢，他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光这样的一个形式让人来看的。所以在这个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是，他说有云充满了圣殿，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在新约中呢，我们也看到你看到天使的时候，天使也是放光的。其实不是说是天使他自己有光辉，而是因为他反射神的荣光，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光。然后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主面的时候，他也看见的也是一个大光，而且这个光很强烈，把他的眼睛都给弄瞎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光是神的一个特性，一个属性。所以当神愿意让人看见他的时候，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是谁的时候，他就是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还有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能漂那么白。这时候呢，他就变了形象。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与其说是变了形象，还不如说是真的是耶稣基督他就把自己启示让人给看。我们说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肉身只是就像一个帕子一样，把他的荣耀给遮盖住了。当这个时候在变相山上，他把这个帕子揭开的时候，就让他的门徒看见了他的真相，他的本相，那就是光。我们也知道神就是光，那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在这个变相山的经历，我想可能是让最后让这个彼得和约翰和这个和雅各，我想给他们一定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就这样写道，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他也说，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光。他从父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也可以说，在这些事情的记载的过程，其实也是不单单是为着耶稣的门徒，为了彼得、约翰、雅各的缘故，也是为着我们的缘故，让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么再往下，再从四到七节呢，就记载到这里，耶稣在变相山变相的时候，不单单是有他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在旧约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摩西他是承受神，从神那里承受律法的，所以他是代表这个律法。然后以利亚呢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牧师陈牧师证道的时候也提到以利亚，对吧？以利亚他是一个神的律法的捍卫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在这里有摩西，有以利亚，他们在这里出现，这两个人是在这个旧约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当彼得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就是第五节他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他是真的是很 enjoy， 他是说这样，这真好，这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精力一直留住，他说不要走了，我们在这里，他说要不我们就搭三座棚吧，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下面他也圣经也解释，他说彼得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还是很惧怕。我想在当人看见这个神的本相的时候，没有人是不惧怕的，因为当这个属肉体的人看见这圣洁的神的时候，没有人是不惧怕的。就像在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当人看见天使的时候也都是很惧怕的。在这里也是彼得虽然他觉得这里真好，但是他还是有惧怕。但彼得确实是那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他不知道说什么，他也要说一些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就说，哎，我要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这时候呢，就有一朵云彩，就像第七节所记载的，然后来遮盖他们，然后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其实就是神在这里就打断了，其实就打断了这个彼得的说话，就是说这个神的用意根本不是这个用意，神的用意乃是最后就是在这个第七节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你们要听他，就是一直是不是说是这个神的这个用意在这里是要他们最后看见耶稣一人，就像第八节说的，当他们再往周围一看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同他们在那里。所以神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是说不要让他们不要被这个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所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应该只集中在神的爱子耶稣身上。因为这时候也许在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想到的还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就是说一个地上的国，所以可能彼得的这样的解释，就是说这样的提议要搭三座棚，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哎，既然是耶稣是这么荣耀的主，那么神的国那就马上就要建立起来，就要在地上建立起来了，所以可能他提议的时候他可能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神的用意并不是这样，神的用意是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就最后就是只见耶稣不见别人。那么在下山的时候呢，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我想耶稣在这里他之所以这样境界他的门徒，是因为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不希望门徒这时候把耶稣在把他们在变相山上所看到的耶稣告诉别人，是因为防止他们就是传一个不完整的福音。因为福音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那么耶稣既然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不希望这个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对他有误解，认为他是一个就像大卫王那样一个属地的君王，要建立一个属地的王国，所以他这时候不希望他的门徒把这件事情去告诉别人。但门徒在这里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但是他们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我想他的门徒其实他们是知道死里复活的，他们曾经经历过耶稣将那个比如说是我们记得耶稣有一次将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们知道死里复活，他们也经历过耶稣将人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神迹，但是呢他们所不明白的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他们想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变相山上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耶稣怎么会死呢？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死呢？所以他不明白的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怎么意思。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所以他们的这个问题也是很自然的。既然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以色列国的以色列民的人，那么他们看见耶稣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们要问以利亚在哪里呢？因为在这个圣经中一直提到的是以利亚要先来的，就是在这个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的问题。那么耶稣告诉他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但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所说的话。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在这里是讲，就是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就是说他说以利亚固然先来要复兴万事，但是经上指着人子说的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所以耶稣在这里一直是要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其实是要注意在他自己身上，就是说注意在这个基督的身上。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从这个福音书上别的地方的记载，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以利亚确实是已经来了。在这个路加福音1-17节说，这个说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就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在马太福音的11章14节也这样说，他说耶稣是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若能领受，这人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耶稣一直是告诉他的门徒，施洗约翰其实就是那一位应当来的以利亚。我们知道，当耶稣，这是耶稣的第一次来，其实当耶稣第二次来到末世的时候，耶稣还要第二次来，那个时候呢会有两个见证人，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提到。那么这两个见证人中的一个，所以解经家认为，他说这其中的一个可能应该就是以利亚，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这个人，他也是就像以利亚的那时候就像这个在以利亚当初的装饰一样，他说他也是穿着这个毛衣的，然后呢他有这个很大的能力，他有火从口里出来要消灭仇敌，然后他也有权柄让天闭塞不下雨，就是诸如此类的神迹的话，确实也是让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一个见证人其实是很像我们在旧约中，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所陈牧师慕道中所提正道中所提到的这个以利亚。所以我们可能说在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可能是要是在这个见证人中的一个，他是先来的。所以这也就是在这里耶稣提到，就是说以利亚固然先来要复兴万事，但是耶稣一直要提醒他的门徒的是，经上虽然指着说是以利亚先来，但是你们要注意的不是这个以利亚的来，而是人子，而且人子经上记着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就是因为这个他的门徒一直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个转变，就是说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一个受苦的基督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觉得基督必然应该是一个荣耀的王，而不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和教导，一直是要把他们的注意力拉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上十字架的弥赛亚，一个是要为罪人死的这样的弥赛亚。 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在这个从十四节开始，这里就是到了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他说叫，他是这样的说，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哈，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是 The righteousness shall live by faith。 其实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准确的一种翻译说义人必因信而活。所以义人呢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为义的人，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不凭眼见，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说，保罗是说，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在希伯来书这个信的定义，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提到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信神，但是神是看不见的，我们信基督，基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对于他的门徒那时候能看见，但对于我们也看不见。那我们说我们信圣灵，那圣灵也看不见，那么神给我们的义我们也看不见，那将来的复活我们也看不见，那天堂的永生我们也看不见。那但是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因信成圣得荣耀，我们的信心呢也许不够完全，但是足够，因为这信心其实是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给我们的。那么很多的东西也许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我们并不是盲目的信，而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那么有将近两年多的时间，耶稣的门徒他们看了很多，他们可以说是他们靠眼见而活，他们 live by sight。 然后他们在今后耶稣一直要教导和训练他们，是要他们 live by faith， 是要靠信心而活。所以因为时候就要到了，耶稣要离开他们，那时候呢就是他们需要学会能够来靠神的这个话语，然后来靠他们对前面所建立的这个信心来活他们下面的这个时间。然后在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中呢，其实他一直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信心。我们记得就是在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记得在马可福音还记得比如说那个妇人患血漏的妇人，他得医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然后耶稣也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是碰到他的家乡拿撒勒人，然后他们没有信心，耶稣就什么就很诧异。然后在这个马可福音也记载，他说耶稣就不得行更多的神迹。就是说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会阻碍神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对于他的门徒，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其实也是要求他们一直是有信心。所以他有时候经常会说他说你这个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是没有信心吗？耶稣对他的门徒有时候一直是会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个故事从四十节以后，这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耶稣不在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耶稣那个最有能力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都不在的时候，然后呢他的门徒所经历的一个大大的失败。然后他们之所以有这个失败， 是因为他们信心的缘故，就是他们缺乏信心，所以耶稣就借着他医治这样一个就是这个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的这样的经历，能够来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这里讲到，就在这个从40节开始啊，耶稣到了他的门徒啊下山的时候，耶稣到了他的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来到你这里，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弄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里记载的是一个父亲，他的鬼他的儿子被鬼所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来找这个耶稣得医治。我想可能正好是碰见耶稣和他的这个三个门徒都不在，然后他的其他的门徒可能就是要试着去医治这个孩子，要赶鬼，要赶掉这个鬼。但是呢好像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好像这个鬼跟从前的那些个鬼好像不太一样，似乎这个鬼特别厉害。就是我想在这个福音书前面也记载过他的门徒其实是得到了耶稣的给他们的权柄，给他们权柄，他们是有权柄能赶鬼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在这时候呢，就是也许他们因着前面的成功，我们记得就是前面记载过耶稣的门徒他们出去，主差差他们出去，然后他们回来告诉主耶稣说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就说鬼也听我们了，我们就赶出去了。所以他们是有过成功的赶鬼的经历，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成功。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因着前面的经历的话，他们以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再需要信靠神，不再需要依靠神，所以他们这时候呢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失败。所以在19节耶稣说，他说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在路加福音9章第41节，他是这样记载，他说耶稣说，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那么这不幸的世代指的是谁呢？也许是这孩子的父亲信心比较小，但这里呢我想主要是指的是门徒。门徒不能把这个鬼赶出来是不应该的，因为主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们，所以不应该就说是这个鬼可能是比较厉害，他们就不能赶出来。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有这样的特权，他们也听到经历过许多别人没有机会经历的。主耶稣其实所要求他们的就是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在这个20节呢，我们看到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带过来，然后呢他们就带了他过来，他说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我们在如果看前面那个耶稣赶鬼的这个故事神迹的话，你看到别的时候在前面的话都是那些鬼一见耶稣他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受苦啊什么的，就是说他们好像就是说就不像这个鬼这么顽固哈，他在看见耶稣他还更厉害的就是折磨这个孩子。然后耶稣就问这个他的父亲，他说他得的病有多少日子呢？然后这个父亲回答说，他说从小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那么耶稣并非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情形， 所以他在开始问这个父亲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他要他能够打开他的心，是要他能够开口求。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肯定是一个伤心很痛苦的父亲，他一直想要医治他的儿子，保护他的儿子。那耶稣所表明的这样的怜悯显然是鼓励了他，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他也许他这时候已经对耶稣的能力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已经有他的门徒失败的经历，但是这是一个绝望的父亲，他是想要有一个他是不会放弃一切的机会，他是要试一试的。所以他就回答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说，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里其实也是有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在如果你看英文本的话，他说是你若能，是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其实耶稣好像就是反问他，你对我说你若能吗？他说其实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主耶稣所带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宣告。其实神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但我们无法接触到，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运用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其实不是盲目的信心，乃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才让我们有的，是基于神的话语，基于神的启示，基于对神的认识。我们还记得也许那个在第七章讲的那个腓尼基妇人的故事吗？就是说在那里的话那个腓尼基妇人，就是那个外邦的妇人，她是女儿被鬼附，她要求耶稣医治。耶稣对她说，他说儿女的饼不能给狗吃，就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本来这确实是神的计划是这样的，还没有到这个就是说神的这个恩典给外邦人还没有到，因为神的恩典要先给这个以色列人。但是这个腓尼基妇人她不放弃，她说就是狗也要吃儿女所掉下来的这些个渣子，所以她就很有信心，所以最后那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耶稣所要求的人的一直是有信心。但这个所以在这里这个第24节，这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是一个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的回答，他听到这个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就立时喊着说，他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里就是说在英文他是讲，他说 I believe, help me unbelieve。 他讲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他说我有一点点信心，但是我的信不够，所以你要帮助我的不信。所以这里在这个父亲的回答，他已经不是说是去求耶稣医治，而是他是求耶稣帮助他的不信。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当耶稣问他，询问他儿子情形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父亲的心打开了，让他看见他所缺乏的其实是不是神的能力，而是他的信心。所以他就呼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么下面记载的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个把这个鬼赶出去，医治了这个孩子然后他的门徒就问他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从25节可以看到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这个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赶鬼的时候都是凭着他的权柄，所以他就是命令污鬼出来的，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但是这个鬼好像真的是很顽抗哈，然后他并没有听见耶稣的话，他并没有说是就很乖乖的出来，而且他要让孩子大大的抽一阵风， 然后才这样抬出来，使这个孩子就好像死了一般，然后人们都说，人们都说，他是死了，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就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所以耶稣是在启发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的信心之后，然后他行了这个神迹，就是把这个鬼赶出去。但这时候呢，就是他的门徒他们就很想不清楚，所以在耶稣进了屋子，他门徒就暗暗的进来要问他，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那耶稣的回答是说，这一类的鬼总不能赶出来，若不用禁食啊，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总不能赶他出来。所以这是耶稣的回答。其实这里所表明的是祷告，所表明的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么也就是说明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这里所缺乏的其实是信心的问题，他们并不缺乏神的权柄，神已经把这个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借着信心用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得到的是一种能力，就是我们就像是从神那里得到一种能力哈，就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能使用，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使用出来。但是似乎神给我们的能力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其实神要给我们的能力的话都是要借着信心才能够使出来的。其实在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功课，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教训，即使是他的门徒，他所选选的这个门徒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同样适用这一个原则，就是说神的能力不是说是我们自己就像是有一种魔力一样，我们可以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如果我们不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祷告，不是借着祈求，包括这里所讲的禁食祷告这样的一些个信心的操练的话，其实是神的能力再大在我们这里也都是要受阻碍的，也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那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也许你会问哈，就是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用祷告来赶鬼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赶这个鬼好像他没有祷告啊，那为什么会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哈。但我是觉得就是说耶稣赶鬼跟他的门徒赶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耶稣赶鬼他是靠的是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靠的他的神的权柄，所以他不需要就是说是去祷告。当耶稣祷告的时候是人子耶稣在祷告，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是神子耶稣在赶鬼。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说他的这个对于他门徒的教导其实是只是用他的门徒，因为他们是需要运用信心的，所以当神把这个权柄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用祷告的一个方式来使用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前面这一个耶稣赶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的话给门徒的一个功课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的话，那么从三十节往后这里那就是另外一个功课，那就是耶稣给他们的门徒一个谦卑的功课。我们知道在前面讲十字架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第八章，十字架的道路是每一个门徒都必须走的道路，要学主的式样必须走的道路。那么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过，其实它的关键就是一个舍己，舍己就是要否认你自己。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舍己的一个表现就是谦卑。那么在下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对他的门徒的教导，就是要教导他们必须得谦卑。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 那么当耶稣离开之后，这个神的国，神的道是要靠这些个门徒往下延续的。那么这一群的门徒其实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是第一代的这个将来要成为教会的第一代的领袖。那么如果这一批人，如果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谦卑的话，那么他们能够没有办法能够彼此相处，也没有办法能够彼此同工。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教导他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功课。所以在那么从这个30节开始，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他们在路上所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么谦卑的功课就是说是要从十字架开始的。那么人子被要交在人的手里，他要被杀，第3天复活。所以这个耶稣就是再一次就给他们重复这样的信息，就是基督是一位受苦的基督，但是呢他要被杀以后，他要从第3天复活。然后我想可能这些门徒其实对这个信息一直是他们是不能接受或者也不好接受的。所以也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这样一个好像似乎是很压抑的环境下，也许门徒觉得哎，我们应该讨论一些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讨论哎，谁为大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会更让人高兴一点吧。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这个哎，谁为大，在这个门徒之中谁为大。当耶稣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的时候，然后他们不作声，好像他们也似乎也是觉得议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似乎也是不太恰当。那么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在35节说，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那么耶稣坐下，这个是其实是在那个时代一个拉比他要教训，他要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个很正式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就是也表明耶稣不是说是要简简单单的教导他的门徒，而是要给他们一个正式的教导。就像我们大家也许还记得，在这个登山宝训开始之前，耶稣也是坐下来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就是说这个教训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教训，而是一个很正式的教训。所以他要告诉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然后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他又用一个小孩子来给他们做比方说他就在36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所以说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教导，他把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就是说当人在骄傲的时候呢，他不光是拒绝耶稣，其实也是拒绝神。所以就像第37节所说的，他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光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说是他把这个用这个小孩子做一个比方。然后如果我们反过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是你若是不能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那你就是拒绝我，那凡拒绝我的， 不是拒绝我，乃是那拒绝来拆我的。所以耶稣真的是把这个谦卑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有时候我们读起来都是觉得都是觉得害怕，其实确实是我们在教会里，教会的 leader 就是用人，就是仆人啊，这个就是神的原则。啊，那我们时间也不太多，我们就很快的，就是把下面这个38节到41节啊过一下。这里然后就是好像使徒约翰他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他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因为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那么在这里约翰所提到的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说可能他是，也许有人说可能他是世袭约翰的门徒，他奉耶稣的名赶鬼，那表明他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么门徒之所以禁止他，是因为他不属于他们这一群人。其实我们从这个约翰的话语中能感受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优越感，一种特权。其实也跟前面讲的这个谦卑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因为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他们禁止这个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不属于他们的圈子。那么我们其实在教会，就是说是兴旺的教会，尤其是兴旺的教会，有时候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优越感啊。我前面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其实很喜欢读尼托森弟兄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地方教会，这个 local church 的他们的历史的话，他们其实在他们很兴旺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骄傲在里面的，就是他们那时候真的是相信在这个会所之外没有救恩。然后当后来就是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还有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就是迫害基督徒的这一个浪潮以后，然后他们中间的有一个弟兄，他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在会所之内有犹大，会所之外有弟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这个人因着他们有一个很属灵的这样的一个 leader 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基督徒也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骄傲，这样一种优越感，就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其实这样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在这里，就是在这个约翰他在这里禁止这个人，就是他的门徒禁止这个人赶鬼的时候，只是因着他不属于他们这一群人，然后他就来禁止他。但耶稣对他说，他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然后就更是提到，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句话其实要再往下跟下面有更多的一些个联系。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只能到这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内容很多对，我是想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分享呀。